好，谢谢大家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虽然现在这个病毒使人惊慌，可是主，我们在里面有平安。我们知道你在掌管一切，你眷顾你的儿女们，也求主恩典临到啊我们的祖国，临到东南亚，甚至现在延到美国的，主要这些都让我们学习人的卑微，那么一点的事情就可以马上了解我们人是多么的无能，多么的有限。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继续的来研读约翰福音。主啊，你是生命之道，主啊，求你的道真的活生生的，真的向我们来打开，让我们真的是不但饱足，我们真的是也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享受到那种的丰盛与甘甜。你纪念有一些还在路上要赶来的，都保守他们平安的到达。我们将这段时间宝贵的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所以这两章是也很重要的哈，因为这两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我们来看那个十一章，那十一章很出名，就是拉撒路复活。那我们看看哈，上次又是这个问题，我再去看看，还要一 OK。我们看到这个是耶稣行的第七件神迹那我们再温习一下哈，还记得是头一个是二章的变水为酒，对吗？然后那个之后呢，耶稣就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他夸那个大臣儿子的那个的信心。然后呢，他就走到这个所罗门的廊子里面，看到那个瘫在那里的38年那个瘫子，他就去医治他。然后他又显出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天讲到他做了什么神迹，他从水面上走，然后呢之后呢他又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那么说那个生来瞎眼的，就有点像是一个找出人间痛苦的那个的症结。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的就是他这个第七件的神迹。我们绝对相信他不是一个最后的神迹啊。我们说的约翰福音只是把他这个很扼要的跟他一些的神迹之后的一些的对话他提出来。所以但是这个神迹呢是最震撼的神迹。这个神迹引起一个很极大的反应苏神，我们这边有讲义哈，你可以来这边前面了因为这个神迹发生了之后呢，就导致他们就决意要杀耶稣，因为这一个的影响力太大了。好，那我们待会就看到他是有很多的耶路撒冷的人都跑去去看到这个，所以那么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实在是对他们那些犹太的领袖太受威胁了，好像所有人都要跟他了。 OK， 可是我们要来想耶稣是曾经只叫拉撒路复活吗？耶稣还有叫其他人复活吗？你想到谁啊？雅鲁的女儿，对吗？然后呢还有这个路加福音的那个拿恩城那个寡妇，对吗？送病了的儿子都出去了耶稣看到他很可怜，就把他的儿子也叫活起来。可是唯独拉撒路死了四天。好，那些都是刚死啦哈，然后耶稣就出现啦，然后呢耶稣就把他救活。拉撒路是死了四天，这个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好，所以为什么这个神迹是那么重要？ 啊，真的是空前绝后的啊，空前绝后的。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神迹是发生在一个爱的一个家庭。那为什么称它是爱的家庭呢？那里面的那三姐弟我们都很熟悉。那耶稣特别很喜欢这一家人，因为这家人呢是住在伯大尼的。那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稣都情愿多走哈，多走远一点，去到伯大尼，在他们的家里面来待。而且如果看圣经记载，起码有八次耶稣在那边住宿，表示他跟这一家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哈，所以才愿意的受他们接待，他们也很高兴能够接待耶稣。那这家人里面呢，我们知道呢是有三个人物，三个不同的个性啊，三姐弟不同的个性。那马大我们最知道了哈，出名的就是因为他很能够干活 ，OK， 是一个非常愿意就是服侍做事的人啊。当然很多人都为他打不平哈，特别是坦白跟你讲，教会很多的女强人哈，都很喜欢马大啊，都说跟着当然是那耶稣还念着说他。我说我说你不明白，耶稣不是说他，耶稣只是告诉他说玛利亚哈啊，重点是在玛利亚。那玛利亚呢是一个感性的人，那我们待会来看一下怎么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然后呢这个拉撒路啊，我用什么来形容他呢？就是沉静。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没有记载过他一句话。这个人从死了活了，然后跟耶稣在一起都没有记载过半句话，所以我就说我相信他不是哑巴了哈。但是这个人呢没有讲过话，那也许家里面两个姐都已经讲很多话了，还轮不到他，可能有是这个，因为他特别也是一个小弟。好，可是这个家庭呢是相爱的啊，他们爱主，主也很爱他们，所以为什么感觉到说这个是充满爱的一个的家庭啊。但是啊，我们在想哈，三个不同个性的人住在一起，然后彼此相爱，很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啊，我们今天岂不是跟不同个性的人生活在一起吗？啊，你的配偶可能跟你的个性就是不一样，哇，可是好多摩擦 啊好多纠纷啊。所以本来不同的个性应该是一种上帝给我们一种配搭学习互相可以帮助可以欣赏的，可是呢却同时也是我们矛盾的根源啊。所以说在同鼻孔出气的在一起，那是容易的，可是要跟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还要彼此相爱，那是很不容易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啊，实在是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启示。当然，我们知道，马大啊，就是来服侍的时候也有抱怨哈。但是我觉得说，那个只是指出啊，他在做事的时候啊，心里面，而不是说他对妹妹就有什么的恨啊冲突。我相信也不是哈。那伯大尼呢？离耶路撒冷是不远哈，圣经记载是六里路，那其实出来就等于是两个英里左右哈。所以啊。为什么他们家有事了，就有许多人从耶路撒冷过去看他，因为走两英里就到了嘛，啊，所以这佩芬这边有讲义啊，所以呢，他们就来，所以变成他的这个事情这个神迹是有很多人是见证人啊，是影响挺大的。好，那我们来看。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对主有一个迫切的请求。他说跟主说他把人送去，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哈。我们觉得这句话其实也有点意思的，因为首先我们看到他只是差人去啊，那么也是走蛮长的时间，然后只告诉他的事情，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但是圣经没有说然后他们想要耶稣做什么？我们通常就是说，跟主说，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啊，然后呢，希望你给我赶快找到 interview。那我们就一大堆的东西跟人。但是呢，很奇怪，他跟主说的时候就没有求主要做什么， 他只是把这个消息托人带去告诉主，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我从这方面呢就有点思考，我就觉得说我们的祷告可能不是，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跟上帝开一张药单的，而且 very specific 的，对吗？啊，我就喜欢在 Facebook 里面工作，你最好让我 interview 都是顺等等等等。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是不太同的。好，那这个也可能牵涉到主权问题跟这个信心的问题。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很 open 的，我只把我的需要告诉主，然后我绝对接受主要为我这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可以吗？不一定哦。很多时候我们向主求呢，是连想要怎么的都要告诉他。那当然有一些的韩国啊，那么赵永基还说啊，你要向主求一辆车，你就要告诉他是什么 model 型号、颜色啊、几个座位那样啊，就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超人信心。我觉得这个我不同意。OK， 我是觉得说啊，谁是主，谁是仆人啊？所以，然后呢，我记得以前赵丽姐妹哈啊，她是跟我同父一起毕业的。赵丽姐妹讲她自己信主的见证的时候，她说啊，她没有信主之前，人家告诉说，哎，你有困难，你要去祷告。然后她有一次那个皮包丢了，然后里面那个什么证件，她就祷告。然后她后来她自己信主做见证的时候，她发现以前呢、啊，她没信主之前对上帝的祷告都是命令的。但我的皮包找不到，嗯，我们发现呢、啊，你不要说没有信主，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信了主。他对上帝的祷告都是命令式的，对吗？他就是 You have only one choice, God, you better do it. OK, yeah. 不然的话我就不信你了，不再去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主权的问题我们看到，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他告诉他们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OK, 我们的时候加了那么这样的 一小的形容，他不说主啊，我的弟弟病了，主啊，拉撒路病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OK 啊，有时候啊，我们好像是要给别人施压力，给我们的配偶施压力。你的宝贝儿子啊，又做了什么，对吗？你要加一个字什么？又给他压力，就说 You better do something, you know? 所以呢，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祷告也不会，也会不会也不是向上帝有种善意的提醒。这个善意的压力，主啊，我是寡妇啊，主啊，好像你不帮我不可，不帮我不可。所以我觉得单单那么一两句话其实是有点的体会。那我们现在来看耶稣为什么不马上立刻做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这个图哈，这个图最主要呢是把几个地方给你指出来。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叫做伯大巴拉，那一个呢就是伯大尼啊，然后呢一个是耶路撒冷。好，那如果你看了这个地图呢，你就首先在十一章他们还没有差人去告诉耶稣拉撒路病之前，第十章的结尾是说耶稣当时呢是在约旦河外，到了约翰当初施洗的地方啊。所以呢耶稣那个时候呢不是离伯大尼很近，他是在约旦河外。那约旦河外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再追说。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八节，那你说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但是其实有古卷说应该不是伯大尼，伯大尼就变成好像就是跟那个玛利亚的那个家乡一样嘛，不是，他古卷说是伯大巴拉，那个就是约翰当时在那边施洗为主做见证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追溯的话是在这一块，而不是这一个爱的家庭的伯大尼，看到吗？伯大巴拉而不是这个伯大尼。所以照这两个经文来看，好，那如果我们有点概念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伯大尼哈，离这一个伯大巴拉哈，就是耶稣当时在的约翰的那个是有20英里。那如果那个时候交通也不发达，然后大概那个路也不好走，如果这样走的话起码要走一天起码要走一天。好，所以我们有这个概念。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为什么不立刻行动呢？既然是他所爱的人， 这两姐妹好歹差了人来告诉他说拉萨路病了，耶稣不做什么。那我们就先来了解，假如我们知道这个路程是起码走一天的，所以当拉萨路病了还没死病了，他们就差人去找耶稣，那起码有一天的时间啊。讲义在这边啊，讲义在这边 ，OK， 就一天的时间。那所以当这些拉萨路病了，他们派人去找耶稣的时候，那是一天。那如果你看圣经哈，圣经说耶稣在那边待了两天，所以变成当耶稣收到消息，然后我们 assume 第二天的人就马上回去伯大尼，那圣经说耶稣这边等了一天，然后呢圣经说耶稣等了两天嘛，所以第三天耶稣又等了一天，然后呢之后他说好了我们现在去伯大尼，那是第四天 OK 对吗？好，如果照着这样的一个盘算，那所以我们了解一个事情，当耶稣到了就问他们说拉撒路怎么样，他说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那你算一下啊，如果照着我们这个算，那是不是当耶稣收到马大玛利亚派人去告诉他的消息的时候，拉撒路其实已经死了，是不是？那所以耶稣马上赶过去他还是死了，就是不要怨耶稣，就是说他早点晚一点啊，对当时的拉撒路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因为他收到消息，他从病过了一天收到的时候，他去死了。所以当四天啊，他回到那边第四天的时候，他说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吗？哈，明白这个逻辑。好，那所以耶稣不是故意缓慢等拉撒路死，因为其实拉撒路已经死了。那耶稣为什么还在那边去等？啊，那所以约翰常常哈、都告诉我们说，主的时间还没到，主的时间到了啊，所以一直就强调说，神主做事情是按照神的时间表，不是按照人的时间表。那我们也心里面想说，那为什么耶稣不像那个大臣的儿子这样的，说一句话就说叫拉撒路好呢？他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对吗？啊，那但是圣经有一句话，当他们收到消息的时候，第十一章第四节，主耶稣怎么说？他说：“这并不至于死。”啊，其实明明死了嘛。后来啊，这并不就是，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啊，所以有时候神的心中里面的计划跟我们的计划是不一样。我们总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时间呢是最要紧的。样样都要捷足先登，对吗？你就第一时间你病阻止这个病情，你第一时间吃这个药等等等等。我们总是觉得说你耽误了就有什么事情。我们有时候要学习相信，是很难的。学习相信说神不误事，神不误时。所以如果神要医好你的，绝对不因为时间的缘故。虽然好像你最后的一种分析跟结果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我们相信万事都在上帝的旨意里面，那我们也要相信这个时间都在他的掌管当中。特别他讲了，这并不至于死，结果还是死了。可是更重要是，那为了上帝的荣耀。好，那所以我就是说，我说了，这个爱的家庭，他们爱主，主也爱他们。可是主的爱跟我们的爱不一样，主不会是 pamper 我们的。今天我们也很爱我们的孩子们，但是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们呢，是宠惯他们，好像是啊，他们不喜欢吃我就不敢买，他们不喜欢去我就不勉强他啊，他们这个一闹情绪我就啊，你要怎么怎么，好像就是整个世界围绕着他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的爱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爱，上帝也是如父一样爱我们，但是上帝的爱是成全的爱。什么叫成全的爱呢？就是说你不要在我面前死脾气，我是要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个性的人，更一个更懂事的人，更成熟的人。所以这个呢带来就是说，你不听话我就有责罚，你不什么东西我就去改变你，而不是让你为所欲为。所以同样是爱，一种爱呢是Not constructive， 破坏性；一种的爱 是建设性的。那上帝给我们的爱是 perfecting 的，成全性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催他逼他，反而我们要顺服。那这样的话，其实到最后的话，是我们自己这个人被建立起来，而是不被 spoil 起来。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越被宠的小孩，我们觉得他的这个人生对这个苦难啊那方面的那个能力是越很低的，因为他是惯性受了保护，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艰难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情绪怎么样来摆平。好，那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上帝不以人为中心的嘛，他要我们学习，我们应该以他为中心。所以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呢，不要把某人某什么看得比上帝都高。好，那他说是为了神的荣耀。OK， 所以我听了有人这样解释，他说上帝不太 care 我们是不是很 comfortable， 但是上帝很 care 我们有没有去荣耀他。但是我们今天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爱的一种显示，都是让人家很照顾的体贴入微啊，好像怎么，就是好像让那个人感觉到很舒服很舒畅。上帝不是这样来服侍我们的。你可能觉得痛苦不自在，上帝说 That is OK， 因为那个比起我要用你向世上里面彰显我的荣耀，那个不算什么。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有时候就是看他的希望他 happy 啊，希望他feel good 啦，希望他喜了什么，所以我们就变成就 cater to 他。那所以其实我们要了解，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小孩子讲另一个事情， It's not about you， It's all about God。 但是这个是我们说实在是非常缺钱的。我们今天要求我们小孩读书用功，什么都是尽力，然后什么什么都是将来有什么，但是呢我们没有让他讲到说 It's because all about God。 我们让他同样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给他的 motivation is about them or make me feel proud or whatever， 没有把他直接拉到 It's all about God。 这个是我们亏欠的地方。生命当中里面，如果他们没有明白，我尽力做事，我好好念书，我有一个美好美满的婚姻，我是怎么的 ，It's all about God。好，那圣经说拉撒路睡了，那这个字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反复出现，保罗就形容信徒是睡了，信徒是睡了，所以我最近才参加一个丧礼，不幸的人嘛。那你看到就是没有太多的安慰在背后，因为好像生命就到此为止了那很多的只有过去这样等等。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感觉就是说这个睡了会再醒来这个今天呢这样的话将来会再见所以那种的是天渊之别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告诉基督徒我们无惧死亡？对，我们可以怕痛，会死亡之前所带来那种病的痛苦，那每一个人这个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们对死的本身是无惧的，好，那可是门徒开始担忧起来了，对吗？哇，你都不知道那些人要抓你，还用石头打你你还要去吗 ？OK， 他说，特别是多马，主啊，好吧，我就跟你一同去死吧。那其实多马讲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他那边感觉到他的那个心里面的多马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多疑的多马说他是代表小信跟悲观的信徒。可是呢，多马这个字呢，名字是很有意思的。多马这个名字叫做 Twin，Thomas means twin， 所以我们相信他父母叫他叫 Thomas， 可能他真的有一个双胞胎。OK。但是有人就说那个双胞胎就可能是你或是我。也就是说我们也常常像多马一样，我们是一个很多疑的一个人。OK， 我们跟他没有什么分别的，所以不要在那边说你看那个多马又来这种。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像他一样，也是在神的面前是属于小心的。人生每一个痛苦跟试炼 道理是上帝容许让我们的信心和灵性增长，但是这些事情不是 automatic 的，你要看我们对那个艰苦的事情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有人生命里面很坎坷，可是呢最后呢成为一个非常有贡献啊，这个个性塑造得很好的一个人。有些人同样的坎坷痛苦让他非常苦读，愤世嫉俗，恨死所有的人啊，脾气非常失控等等的。所以不是单单只是困难就一定对我们有利，你单单把困难给你的孩子不一定就造出英雄来的。可是呢你要帮助他在这个困难当中里面他怎么正视面对，做出这个有建设性的一种的回应，那才使这个困难成为他的一个踏脚石和帮助。我们基督徒并没有在神面前拿了一个免死金牌啊，只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下雨走到中间里面我们头都是干的。不会，人家淋雨你也是淋雨，人家碰车我们也会碰车。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不要求说因为这个信仰所以可以使我怎么怎么，没有，这个从来不是这个信仰所上帝给我们这个 unconditional 的这个的应许。可是呢我们就知道上帝是去答应啊，什么的情况底下他对我们都不离不弃，那才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笃定。好，我们看使对不同人的反应，我们看这个大姐马大的反应。马大是一个毕竟是一个算是个性坚强的人，所以他可以把他的情绪呢就是keep 得住啊。那所以当耶稣来的他就跟耶稣说，主啊，你若早一点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他也很有理性，他说就算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上帝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读的时候心里面怀疑说，他难道真的相信耶稣在那祷告就是死拉撒路死了都可以变活吗？我不知道他的信心有没有超大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可是他也想说 You can do anything、okay? 我喜欢这对家庭，就是说他们从来都不给耶稣太多的意见的，他只是把他的困难需要带到面前，就完全让主来做主。那耶稣跟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啊，他讲的是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相信他们信耶稣，听耶稣讲到关于这个的天国的事情，我相信他们的影子里面相信有一天他们真的是跟主在天国里面的。可是对这个复活有多清楚他不知道，但是他起码心里面接受这个事情。那我就觉得马大我称他是有大前提的信念。什么叫大前提？原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有信心的，所以我们有的那种信心啊是的大前提，意思就是说可能我的理念上是相信的，可是呢我此刻不一定能够相信，所以我就觉得那种的信念是有将来的，但是却不一定是 apply 到我现在的处境。好，所以有时候我就听人家讲啊，主耶稣跟他跟主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OK， 所以他讲的都是投掷在那个将来的事情。可是呢，我们会不会是，哎呀，基督徒是不会饿死的，但是我现在很。我现在很担心我下一顿饭没有得开，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的信心是从哪里的信心？我知道上帝会眷顾我的，可是所以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不是可以从那个到此时此刻呢？这个就是信心的操练，把我们这种好像学习到的头脑性的所有听到关于主要做什么主问的东西，就现在应用在我现在的处境上。我觉得弟兄姐妹那个是一个锻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查经就发现了弟兄姐妹谈了很多遍，可是一谈到应用呢大家都比较沉默，是因为他我就说你查经查了这些的东西你相信吗？他当然说当然相信啦，但是你会不会感觉到这个东西就在
就会明天发生在我身上，或者说就会应用在我身上，那可不一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信心三论里面呢，我觉得是有一个的 gap。 好，也许可能真的就是理念跟真的接受可能还是有点距离啊，所以觉得这个给我们是蛮好的一个提醒。所以呢，基督教的信仰哈，不是我们将来才得永生，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是永生。所以永生并不是一个无限长的时间，永生不是只有时间，永生还有品质。神只有一种生命，就是永生。神的生命的永生生命是包括喜乐、盼望。有节制，不犯罪，爱公义，这些就是永生的生命。我们今天想到永生，就是想到是那个 length of time 啊，活得好像永远不死。其实我们完全忽视了这个永生带来的不是只是一个时间，永生带来就是这个永生生命的那种的条件啊。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在这个叫这个基督真理啊，帮助人信主的时候，要多一点给他有点感觉，不然的话，他以为说信主都是买将来的那种机票，他没有想到说这个跟他现在目前的是连上什么样的关系。好，那接下来耶稣看到这个拉撒勒复活之后，他就讲了一个第五个宣告，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好，那这句话常常都在我们的追思礼拜的那个 bulletin 的封面里面可以找到的。好，其实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医生我们需要的是医生，而不是医书、医学书。那我们上法庭的时候，希望是有一个替我们申辩的律师，而不是一本这个法律的书。那同样，今天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不是需要一些的教义讲到生命，我们需要的就是救主。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能够救我们脱离生命的这个救主。那所以我就想到天韵里面有一首诗歌说世上哪有一位救主今天仍活着。很多人都称自己是救世主，那冯秉成就说，但是谁复活呢？戈培里也说，如果谁复活我就信他，但是世界上面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可以值得信的，因为只有他复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啊，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很重要。我发现今天我们在帮助人踏入信仰的时候不太强调这一方面，因为今天的人要这个信仰就是要解决今生的问题，所以他们对这个永恒的方面呢，他并没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概念，所以呢他不太care 耶稣复活不复活，只要这个耶稣可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我都信他。但是他错了，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跟其他信仰的分水岭。因为罗马书那边讲说，借着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讲论福音论到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搞清楚耶稣的确复活，我告诉你啊，你拜他就是拜其他的信仰一样，你就是多一个偶像。所以为什么今天你跟很多人讲他没有这个永恒的渴望，因为他只想今生，这个信仰是帮助我今生，他没有这个永恒的这种可念的。所以今天他们对死亡、对疾病、对各种人间的痛苦，他们就受不了，是因为他失去那个。可是主复活才证明他是只可信可佩的主。今天很多人称他自己是救世主，没有复活啊，只有升天论。我说基督教有复活节，没有其他宗教有复活节，因为他没有复活节，他是讲他升天节走了，而不是死了以后活过来，没有，顶多传说他没有死，就是这样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再强调那个重要。那我们将来会讲到这个十章的复活的时候，会多在这一方面都分享。好，我们现在转到那个玛利亚。玛利亚的呢是不同个性的人啊。玛利亚呢是这个是感情中人啊，他是很快就会表达出他对主的爱慕伤心难过等等的。好，所以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但是呢，玛利亚不知道为什么还坐在那里。我只猜想是他在那边泡顶。主，你怎么？我不知道哈。但是呢，当这个马大就跟耶稣说完了，说主人来了，你还不出去？哇，他就很紧张，他就赶快去。可是呢，还没去到那边就，就眼泪都流不住了，滴滴答答。所以啊，他就俯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同样，你若早在这里，哈，你看到吗？我们特别啊，就觉得说，好像你慢了就吃亏。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个是我们人的这个逻辑。什么东西死了就完了，死之前还可以有的做，死了没得救了。但是耶稣就厉害，就是说死了四天还得救。所以神做的事情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你就是绝望，上帝说我还有希望。但是耶稣看见他哭了，然后耶稣也哭了。耶稣看到他哭了，耶稣自己也哭了。那耶稣哭了，那我们想想看，马大我说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人，所以当他跟主的时候，主怎么帮助他？主就说你信我吗？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上帝就用话来坚固马大的信心。可是玛利亚不同，她是一个柔性的一个女人，所以上帝耶稣看到她哭，耶稣就也哭了。好，圣经说嘛，与爱哭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喜乐。所以我们觉得说哈，神很明白我们啊，我们知道啊，我们很出名的讲什么 love language 对吗？每一个人爱的语言不一样，有些人呢他需要鼓励的话，有些人需要很多的身体的这种的，有些人要亲密的关系，有些人要很多的讲礼物等等，要不同的人他对这个爱所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我们的耶稣最懂这个 love language， 其实这个也是不同辅导的技巧。你不能够就是一曲走天涯，我这个药单就是各个人我都吃这一道。It doesn't work that way. 人是不同的，每一个人接受被安慰等等也是不同的，每一个人对一些事情所造出来的反应和情绪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看人而论。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方面是让我们学习到，让我们有所学习到。耶稣看到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这边说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啊。其实原文这个悲叹这个字是 angry， 悲愤。我说奇怪了，人家都那么难过，耶稣生气什么呢？ What is he angry about？ 啊，悲愤啊，气。那我们相信啊，他当然是不是。啊，你对这帮人呢，那么小心啊啊！我在你们家里面待了那么多次，你都问，我相信不是，我相信耶稣是对这个死亡做出愤怒，对吗？因为这个死啊，他看到这个死带给人的那种的绝望，那种的痛苦，他气，就是说生命里面为什么有这个死？啊，因为这个悲叹悲愤这个字在新约只用了三次。OK， 所以我觉得说耶稣不是针对玛利亚跟马大的这一个的哭，他是对了这一个的死亡啊。然后耶稣哭了啊，圣经里面最短的经文就是这一句 Jesus wept 两个字啊。哭也有不同的哭，就看你为什么来哭。我们个个都会哭，但是为什么他们哭呢？玛利亚的哭是活的人为死去的拉撒路死人来哭。耶稣看到他哭了，他难过。那犹大人呢，去看这个家庭啊，我相信这个家庭应该也是有点名望，甚至可能有点的财力。犹大人看到玛利亚哭，犹大人也哭了，但是他是活人为活人哭啊，你看他那么难过啊，他的就很感动，我也来哭。OK， 耶稣的哭是生命的主为罪人而哭。OK， 所以都是同样内心的一个情绪，但是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原因。我们 就看到耶稣也是出名一句话，你若信你就必看见。 OK, Then Jesus said, Did I not tell you that if you believe, you will see the glory of God? 那这句话我也已经解释了好几回，就是说世人刚好颠倒了。今天世人的信念就是说 Seeing is believing, OK, 但是往往在属灵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要 take 这个 faith, 你 step out 出去你就可以看到。我记得很早之前看那个Temple of the Doom, OK, 那个 Raider of Lhasa 的第二个哈，那讲到他们要去拿这个主耶稣那个圣杯啊什么等等，然后呢那个英雄啊去到那个地方，他没得走了，然后他想到那个日记里面说你叫平行，因为明明是悬崖嘛，到了对面你怎么过去，他说你要有信心踏过去，他就平心静心之间跳下去，结果一跳下去发现下面是有一个是所谓的这个camouflage 一个桥，但是他就说你平心静的就跳下悬崖，可是他一跳下去的时候呢就踩到那个里面，所以他就拿沙子去在那边滚，然后到就看到那个桥就被铺出来，就好像你看不到那个雷射，可是呢你放一点的沙尘你就看到那个雷射只有光。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是说我们生命有时候是这个样子耶，你要跨出这么头一步你才觉得说哦那是真的。所以啊，其实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东西，弟兄姐妹，看到都是假的，你没看到的才是真的。我们人在人的面前啊，可能是哇很漂亮那个女人，可是那个心里面可能很毒啊，对吗？我们看到这个大财主，可是呢非常的吝啬，对吗？所以你看到表面的可能是假象，在你看不到的时候才是它的真相。但是我们人今天慢慢是一个求真的时代，我们受科学的影响，以为说看到才是真的，错了。今天你多少看到的东西是假的。好，主不但有能力救我们，主更能够脱离这个险境，主更有能力带领我们经过险境。所以我觉得诗篇已经说我们总能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不要整天我们说主啊你就帮我脱离这个困难，脱离这个处境。那有时候上帝的用意是带领我们经历过那个困难和处境，因为脱离是容易的，你以后会再碰上，但是你经过的时候呢，那个可能以后对你来讲不再是什么样的大威胁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是只是这么样一个求，我们的祷告也要慢慢去体贴体贴到神摸着他的心意。那关于这个死亡呢圣经称死亡是人最终的敌人 the last enemy。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死是很多人是很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中断嘛，它中断了一切。所以 the last enemy, 你就算什么都可以克服了，但是你最后克服不了这个敌人还是要死，所以这个是 last enemy。 那耶稣就吩咐就说拉撒路出来，我知道这个是解经家里面开玩笑的一个讲法了，可是他们说为何主不只说出来，主要说拉撒路出来呢？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主没有指名道姓，可能当时很多死的人都出来了。okay, 我相信这个是他们那个想象力啊。但是我觉得说对，我们也相信主可以有这个能力，对吗？我们不是说他们那个他们尸体一碰到哪个地方就很多有人从坟墓里面走出来，的确嘛圣经里面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旧约的故事，所以我们更相信说如果主都说出来哇所有人都出来说的拉撒路出来，然后就吩咐说你挪开石头解开布条。我告诉你其实拉撒路出来很不容易，你说当初他们是裹尸布怎么裹的呢？你怎么做起来呢？然后你出来你这还要跳得出来的。好，那我们以后讲那个耶稣的裹尸布的时候我比较多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好，然后耶稣说吩咐人你解开它。我觉得说 这个也让我们看到说，有时候神显神迹哈啊，他是要人的一种参与的。好像耶稣去这个变水为酒哈，然后接着克西米讲，他可以说酒就酒了，他为什么还要这个仆人呢去把水缸打满啊？还要出去给别人？上帝就说，是我有这个本领跟能力，但是我要你跟我一同经历。我们很多时候在上帝面前求啊，都好像觉得说，上帝做主100分，我在那边等着就收单，就是这样。不是的，上帝要整个的过程当中里面，他要你走这一步，你看到在这个，他要你再走这一步，那就看到的。所以这个神迹不是要我们的配合才能够实现，但是上帝要我们的配合，因为当我们在参与当中，我们的信心是增长的。所以上帝其实是非常体贴我们的。所以就如今天啊，小孩子问你妈这个英文字怎么解，你不要随便就告诉他，查字典 OK， 然后他不行的时候你帮他翻，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个动作，那个字他是记得，不然他下次又问你这个字怎么，不是上次告诉你了吗？所以其实我们在神面前的长进，也就是跟神一同来同工。然后这个里我看到两个属灵的功课哈啊，就是当他吩咐石头挪开，然后替拉撒路解开那个头巾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没有像主耶稣这样有这个能够叫死人可以复活的能力。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是周围旁边的人哈？就是有些人在信仰上面啊，被很多东西裹着的啊，那他是不受释放，他的心里面就是不开明啊。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可以做的，就是帮他们把这个松绑？让他能够比较可以更看清楚这个的这个真理呢？那或是今天如果我们像拉撒路一样哈，我们虽然是活了，可是呢我们永远都有裹尸巾在这个头上，我们好像一个双臂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听那个寇世远他讲到就是这样，他说听姐妹，我看到你们现在很多人的头上还有裹尸布的，就说活是活了，这是半个死人呢、啊，就是身上里面还有很多的旧生命。所以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生病的基督徒吗？ Are we a sick Christian？ 就是你活过来，可是你跟那个死尸的味道还沾染着的，你没有完全脱离那种旧生命的布的那种的捆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从那边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体会。好，这神迹就有不同的结果。圣经说有信的也有不信的。OK， 那路加福音16章那个财主跟拉撒路故事啊已经给我们看到了。因为那个拉撒路去求啊，那摩西怎么跟他说呢？他说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也是不相信。所以当一个人他决定了不接受的时候，你再给他看神迹没有用的，没有用的、okay?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信仰归根究底就是一个选择。很多人，我不知道你哈，我信主不是人家证明给我看的，有我们当中有谁最后信主是因为有人证明给你看这个耶稣是什么的？有没有？都没有。我们是不同的原因、因素、背景选择相信，所以今天不用对那些整天要证明什么的求真的人浪费你的时间。Because that's not how you come to faith. Most of came to faith is not by proof, by our choice. 那不单是不信，想要密谋杀害主耶稣，所以圣经。就说这个是转捩点嘛，因为很大的神迹引起非常大的一种的轰动，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那就有这个该亚法站起来说话了，意思就是说，哎呀，如果连累那么多人，不如就赔上这个人的命。 OK， 那他其实讲这个也是就预言耶稣要为万人死。可是这个是该亚法自己的这个很扭曲的心思里面做出来，可是呢也跟神的旨意是配合的。所以今天无论是坏事好事，很多时候是人自己做的，自己选择的，自己决定的， 可是他恰好可以在神的旨意中给神来利用，这就是神伟大的地方。你想你怎么样，可是呢你离不开我的旨意啊。可是是因为你不是为了我做的，你是为了自己做的，所以你要为你所做的决定担负那个结果。所以为什么有一天在神面前审判，你不能够把这个责任推到身上。所以我一直在解释我们的Trump 总统这件事，不是很多人很喜欢。他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他会突然之间又就觉得说，哎，这个祷告在那个学校的合法的哈，怎么应该呢？我不知道他是要去巴结谁呢，还是要去要为了将来的竞选能够买，我不知道。可是无论他做什么的，为师为什么的，不为上帝的，上帝都可以利用啊。好，那所以神的主权很多时候也加上人的自由决定，这就是神成就他旨意的一个方法。所以呢 ，not always either or, sometimes is both and. OK, 神的旨意就成就了。好，那从十二章开始呢，他做了那么伟大的这个神迹哈，我相信全城人都怎么从这个伯大尼就传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刚好要去过逾越节，所以说那些人呢就哇很欢迎这个，吃也吃饱了，也吃过了，死人也看过了，这样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要去迎接耶稣。但是在之前呢，圣经讲的说耶稣去了一个人的家里面哈，那虽然他这边提到伯大尼，可是呢，如果你参考马太福音呢，是应该是长大麻风的西门。哈，我相信那个西门也是因为被耶稣得医治，所以呢，他也是来接待。可是因为这个爱的家庭也在伯大尼，所以呢，他们也出席了。特别是刚刚拉撒路被治好，所以拉撒路也是列在他们当中。那我们看到圣经说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我看到这一个的形容，我心里面也是很感动，因为我是负责敬拜的人，我就从这边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敬拜。马大他能够做的他就去用服侍，这个是他对主敬拜的一个方式，我就服侍主，侍候主，替主做工。那拉撒路呢，他虽然就是我说没有半句台词的，他现在坐在那里，可是他坐在那里他听耶稣，跟着耶稣，就像我们礼拜天，这个是要愿意跟主的一个交通。所以这时候这个也是一种敬拜。然后玛利亚更不用说，就拿了他可能是嫁妆的那个真拿达香膏，他这个是完全打破线上的，就是他这种牺牲。所以无论是什么方式，三个都在敬拜神。那拿大香膏它上面还加一个针，就表示说是名贵的。那拿大香膏是从印度过去的啊，是要很多很多的才能够提炼那么一小瓶的，所以对当时来讲的是非常昂贵。你看他们说相等于一年的工资，哇，你一年的工资几秒钟全没了，倒在耶稣身上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就说以后天下去哪里的话都要称赞这个啊，他所为我做的这个事。那我从他们三个人的表现里面就看到基督徒平安的生活应该包括有侍奉神，为主做见证跟敬拜啊，何以见得西门被主治好，那他应该是一个财主，所以他就请宴席，这个是他对主感恩的一个回馈。马大觉得说我好好的让耶稣吃得好睡得好服侍得好，玛利亚耶稣我最好的我通通给你，这个是我最珍贵的，我就为你献上。拉撒路他是一个死了四天复活的人，他走出来就是一个见证。我今天怎么样去报答主，我就见证主。我死了四天，我现在人好好的站在这里。无论怎么样啊，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啊去报答主。犹大就不同了，对吗？犹大对这个敬拜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他最后为了为什么金钱那30两银子把耶稣给卖，他说哎呀 这个人跟着他了是没前途的，又不来复兴以色列国，又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好了就把上给卖掉。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爱的家庭来学习。这个是我忘了是从哪一个的的解经家讲的，我觉得这很好，我就把它quote下来了。我愿服侍主的时候有马大的手、玛利亚的心跟拉撒路的勇士里复活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很好的提醒。马大的手、玛利亚的牺牲的心、马大勤劳的手跟拉撒路那种震撼性的影响力。好，那耶稣就骑着这个驴子，驴驹就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啊。那这一部分的是福音都要记载，为什么很重要？他特别要预言到耶稣就应验了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话，谦谦和和的你的王谦谦和的骑着驴驹子啊。然后他们就高声喊上：“何塞纳，何塞纳！”那何塞纳就 “save us, save us” salvation 救赎就是叫做何塞纳啊。那这个驴驹子特别提到是从来没有骑过的。不知道你对动物有多了解，有时候没有骑过的东西你骑它都是很挣扎的。而且呢是驴驹是小驴，不是母驴。所以这个完全是代表耶稣的谦和、柔顺跟权力。然后有希利人希腊人要来求见耶稣，可能就哇听说他死人复活了，要拜见这个那名人物啊。那我们看到安德烈又出现，那我们以前已经讲过，这个安德烈的本领就是会把人带到面前把哥哥带到这个耶稣面前，那把那个小孩的五饼二鱼带到耶稣面前。你看现在他又把这希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把人带到不是带来教会哦，我常都要解释，很多时候我们的本领都把人带到教会 ，OK， 就丢给传道人，不是，你的本领应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OK， 所以呢，做事情要做到底，不要有一说带来教会就完事，要把他直接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好，那耶稣就开始讲了这个麦子的故事那个的比喻一粒麦子不死了就是人就是一粒死了就产生许多的子粒来。那其实耶稣是讲这段话是因为他知道他要进耶路撒冷呢就是钉十字架，所以他的时间就到了。所以这个是他接受荣耀的时刻，可是在荣耀来临之前是需要牺牲的。那圣经其实一而再再而三都重复这方面，荣耀跟牺牲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要接受荣耀，你必须要愿意牺牲付上代价。可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是 We just want the glory and don't want the pain， 是不可能的，对吗？你的小孩子如果不努力读书考试，怎么可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呢？他如果不真的去练琴，他怎么可以弹琴比赛时候拿第一呢？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就是要那个 honor， 但是我们不愿意付这个的代价，那是不可能的。一粒麦子麦葬在地下，它才可以产生许多粒来。那其实也间接代表信徒的生命，不要看自己是一粒，你只要一粒下去就有多粒出来这个是微小却有生命力的。我记得当时那个毕淑牧师被主接走的时候那我记得我在祷告还流着泪里，我到今天还记得那个祷告，我说主你拿去一人你要赐下多人。所以当我后来看到这个吴永国牧师然后高科走出来，我心里面是很受感动，我说感谢主你听了，你不是拿了一个人就损失了，没有，因为生命撒下去了，这个生命是换掉其他的生命出来，所以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一个全心服侍主的人是主尊重的是父尊重的。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要在哪里，所以服侍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服侍主，所以服侍主是要主要我怎么我就怎么来服侍。所以讲到这个麦子的这个服侍，那也许我们可以评估一下，说我们今天就算是有服侍，我们的服侍呢也是讲求的方便，我就多做一点点，但是对我不方便我就多考虑一点点，或者说是多，因为这个是很自然的嘛。啊，一看哎呀，好，我们就有点想要。所以服侍也有层次的服侍的嘛，有些的服侍是方便的，因为刚好就是我的专长啊，刚好也是适合到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可以。可是有些服侍是牺牲的，你必须要付代价的。那这方面我们有吗？多吗？啊，然后主就说到他自己，人子必要举起来。那举起来，我们知道就是钉十字架的意思。所以啊，其实基督教哈有很妙的意思是，很多的宗教都是什么？是从这一个怎么样去来活？但是基督教的教义开始就是先要死。你不钉死老我，就没有基督在你里面。所以 ，living begin with dying。那我知道是谁，墨子还是谁说不是生因之死，是谁说的？啊，你们的中文比我好一点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啊，你要以这个终为始，对吗？你要知道这个你怎么样的，然后你 you aim for it。那但是基督教就是有这个的所谓的吊诡 paradox， 或者说是悖论，就是说是跟你唱好像是反面的。OK， 世界都讲求是 living， 但是基督教 begin with dying， 所以如果有人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我。所以耶稣说，你真的要做门徒的代价，先要舍，才能够得。不然的话，人赔上自己，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人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OK， 所以呢，福音岂不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今天我们才得到这福音吗？So isn't that start with dying? 但是我们的生命 is all about living.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的走信仰的路途里面是挺尖刻的？ Because it actually takes a lot of dying to live the way we should be. 但是我们很难啊，所以我们常常就是颠倒的哈。所以加勒山的三个十字架不是耶稣跟两个仇敌，加勒山的十字架就是耶稣你和我啊，所以主要求的这种的牺牲，这种答应啊，不是一次性的，因为一次性的答应很容易嘛哈。我为了宣教殉道哇啊，那人家还颁个奖给你呢，还要盖一个教堂来纪念你了啊。可是呢，耶稣要我们的是天天持续性的牺牲。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是路加福音去解释马可福音，就多加的两个重要的字：天天。天天是不容易啊，对吗？罗马书保罗说要当活祭，祭是死的，怎么是活的呢 ？I don't want dead sacrifice. God said, I want living sacrifice. 什么是 living sacrifice？ 天天。犹太人就拒绝了这一段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字信，错了，出现八次。有些人不信，有些人不能相信，有些偷偷的信。好，是怎么一回事情？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你记得一两个礼拜前你们查经的时候，有人说上帝如果显个神迹，我就信他。我的信心就会增加，有没有？你组里面有没有这样提啊？好像看到神迹呢，就一定会 change me wrong， 这个就不解得很清楚吗？他们虽然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神迹，还是不信他。所以神迹 does not warranty 你就会信。所以不要今天愿说，如果我是这样，我当然也会。你以为了，这个是你假设的，这个不一定是事实。然后呢？他们也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嘛， 他们是勇猛的心了嘛，啊，耳朵发沉嘛，啊，免得他信了之后呢，啊，就得救。所以其实这个应验什么呢？就是说，不是上帝使他们不能相信，是如果他们坚持不信了，上帝说，那我就不干预了，我就任凭你信应，就持续的不信吧。那我们上回去查这个的耶稣在医治那个伯撒大的那个的人呢，啊，那为什么耶稣叫他你都不要回去啊？就是因为伯撒大被受咒诅的，所以耶稣说做了那么多神迹不信，那所以你也不用再希望看到神迹了。所以很多时候 ，Yes, God does not always give us a second chance。好，所以呢，很多时候当人不信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明白以赛亚的这句话，就是说。God seal and notarize the choice they have already made. 意思是说，我自己做了个决定，上帝说好，就随你。啊，所以其实，有时候神给我们最大的责罚就是任凭我们，对吗？啊，说如果我们有时候那个孩子把我们气到要死，我们说，我管你死活，那其实意思就是他最悲惨的结局了。你管他还有的救的吗？你不管他，管他死活，那他这就是一直沉沦败坏下去了啊。那在当中里面说，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是暗中相信，用了这个暗中悄悄的啊。那圣经为他们做了一个注解，就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啊。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常常面临的一个挑战。有时候呢，躲起来做基督徒。好像怕我表明了身份的时候呢，好像对我有什么的不利，就好像这个信仰呢啊，是我一个的拦阻啊，这一个包袱。哎呀，你看我就是做基督徒嘛，所以好像引来许多麻烦啊。所以当时这些的官长里面，他知道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所以他们虽然看到那么大的神迹，怎么可能不信呢？可是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在结束这章的时候呢，我就讲这两个啊，大家都知道了，亚历山大哈，我们称他是亚历山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这个人呢是很厉害的，他六岁的时候啊，他骑的那匹马黑马哈，叫做就 Bucephalus 好像叫做，这只马呢是要六个人呢，他可以拉得住他的，是一个壮马啊。非常的跑得快，为什么？亚历山大六岁的时候就驯服了这只马，他一直都坐着这个马去征服这个世界的。Okay. 我们知道隔壁那个就是戴金鸡冕的耶稣。Okay. 两个人都是在世界里面活到33岁。Okay. 那一个呢是 the great king 啊。这个 earthly great king， OK， 我们知道耶稣是什么？是 heavenly king。这个的骑着这么样的一匹马，也是骑着一个驴驹驹，啊，没得比的。这个人他是征服了很多的国土，耶稣是征服了人的心。这个人死了啊，因为他是喝醉酒就弄，又把他的那个同伴给杀了哈。然后呢，他这个人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们年轻就喝酒喝到，我想也是喝死的哈。然后他那么年轻死的时候，他的国啊就分了给他下面三个将军，很快也就这个打那个打这样打。可是他死的时候呢，他哭，他觉得。好像征服的都征服了，没有地方再征服了。但是耶稣死的时候就说成了，完成了 ，finished。啊，所以这个两个不同的人物摆在我们面前，那一个是在地上里面死了一个短命的一个王，另外一个就是一直活在高天里面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人生真的是不在乎这个长短啊，人生是在乎内容。那我不知道主给我们你我多少年日啊，我希望我们不会只是好像亚历山大一样很轰动的，但是都是天上的彗星，都是每一次出现都是 吹落的，再灿烂都是下来的。我们希望在主的国度里面，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在神国里面啊，我们是啊信心的啊英雄啊。所以讲到这个十二章呢，它基本上面就结束了约翰福音的头一大部分啊。那头十二章呢是耶稣的 public ministry 啊，讲到他在不同的地方里面工作，然后他的教导。那所以从礼拜天开始，我们就进入他另外一部，那个就是第十三章那个新的段落。因为呢，那个是有很多耶稣私底下是跟门徒做的一些的对话教导，那个是他的 private teaching。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课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亚历山大看自己很了不起，觉得他好像是神了，但是他不是，你才是真正的神。但是你用你的牺牲和生命来证实，更重要，你用你的复活来显示你的确就是神的儿子。主，你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真的更丰盛。求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不是单单指的生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丰盛的生命。主啊，因为这一种丰盛的生命不但是给自己的，也可以供应别人的，这就是你拯救我们最终的目标，也愿意万人因着我们也能够听闻福音，也能够得救。求主在新春的这一年，在外面有这种香港的不平息，然后这个国内里面的这种病毒的这种的，真的好像在你只有完全的平安，所以我们就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个人也好，家里面教会也好，去经历你无比的恩惠，你那种surprise 啊，超越人意想不到的平安。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回家平安的脚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Thank you， 新年快乐。